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2007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8日上午9时在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举行，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各地以及邻近国家包括新加坡学员参加了交流会，近20位学员上台与大家分享修炼体会，其中包括如何做好三件事、同修间为制止迫害、如何主动成立各个讲真相项目、心性上的提高等体会，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来自新加坡的彭先生讲述了马来西亚天国乐团成立过程中的体会，回想他在天国乐团里面修炼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收获特别大。赵先生分享了他在参与媒体项目中如何突破自己的依赖心和求安逸之心，主动承担起了编辑排版工作。他认识到利用媒体讲真相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救度众生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法会中还有几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突破自己的怕心、求安逸之心，走出来讲真相，清除民众因中共谎言毒害而对法轮功产生的误解。李女士分享了她在景点跟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时，如何从开始被游客噎得说不上话，到后来对答如流，从开始面对相机躲来躲去，到后来面对镜头大大方方讲真相的体会。法会于当日下午5点圆满结束。负责人杨先生表示，这次法会得到成功举办，基于学员间的分工合作，配合得很好，而且学员也越来越成熟。
中共活摘器官震惊巴尔的摩游客。2007年10月28日中午，在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举办的声援人权圣火全球传递集会现场，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人模拟表演，震惊了过往的游客及前来巴尔的摩参加整形外科医生国际会议的医学专家。声援人权圣火全球传递集会在巴尔的摩内港繁华的商业中心街广场举行，距离集会现场两个街区的巴尔的摩会议中心当天正在召开整形外科医生国际会议。经过活摘器官演示现场，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都深感震惊，其中几位来自日本、秘鲁、智利及美国俄亥俄州的医生都表示，他们是第一次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消息。十几位来自不同族裔社区的代表、新闻工作者、医生、侨界首领、中国问题专家及中共独裁统治受害者在集会上对中共迫害人权，尤其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表示强烈关注。美国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康明斯致信声援人权圣火全球传递。
中共揽客换器官，销毁暴行证据。中共5月1日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表面上禁止器官买卖，但暗地里却干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勾当。最近更有大陆移植器官主任去台湾招揽换器官的生意被披露。台湾立法委员田秋董表示，当活体器官仪式遭披露后，中共拒绝法轮功学员家属领取尸体，就地焚烧以销毁暴行证据。自由时报10月24日报道，今年3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来台湾，就在下榻的台北福华酒店大厅为准备赴大陆换肝病友审查病历资料进行术前评估。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表示，根据调查，中国有很多罪不至死的受刑人入狱后被抽血并加以编号，建档到组织配对资料库，一旦与国内外器官买家配对相符，就会遭篡改姓名与身份，然后遭到处决，以摘取身上可用的器官。更骇人听闻的是，加拿大独立调查员报告指出，中共从2000年至2005年间，每年平均仅处决1600名死刑犯，但同一时期却有高达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很可能是强摘自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获为他人而活和平奖。塑胶案原告中国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于2007年10月27日晚间7时在悉尼和平剧院接受了环球和平联盟所颁发给她的为他人而活和平奖。 环球和平联盟为世界性组织，为他人而活和平奖为年度奖，颁发给为他人牺牲奉献及热心服务者。澳洲总理霍华德特地发了恭贺信函给所有的得奖人。张翠英因为修炼法轮功，并为法轮功无端受中共迫害上访，被中共于1999年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长达8个月之久。此外，张女士的侄儿陈忠生也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在2000年时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受尽折磨，曾经被绑在死人床上长达10天以上。2006年4月，陈忠生再度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张女士于2004年9月15日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州高等法院以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盖世太保市的610办公室。此案近来有了令人欣慰的进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费章金被安徽宿州监狱迫害致死。安徽法轮功弟子费章金于2007年9月23日中午在宿州监狱被迫害致死。有目击者看到费章金的尸体被送上救护车，身体发青。关于费章金的死亡原因，一种说法系浴衣吊水致死，另一种说法被警察指使犯人王彤、韩明琴、丁某某强制灌食致死。警察对外宣称他死于心脏骤停。费章金男，40多岁，被非法判刑3年，于2005年9月送入安徽宿州监狱。监狱洗脑基地曾对其进行强行洗脑，警察指使吴力等用棍毒打费章金，用30多长的木棍在他身上乱打一气，多远都能听到噼里啪啦的打击声，一连20多天。2005年10月，警察唐川友等人连续几天用高压电棍电击费章金，警察把费章金转至一监区继续对其迫害。期间，警察指使犯人陈国兴、王九林对范章金灌热饭，用钢针扎嘴唇等方式进行迫害。另外，被关在宿州监狱的法轮功弟子季广杰、孙方熙等人遭警察残忍迫害，目前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因坚守善良，成都高工蒋宗林下落不明。2007年8月2日下午5时，成都市抚琴西路迎通街8号院门卫的妻子敲开了业主建筑工程师蒋宗林的家门，冲进屋的却是公安、国安和抚琴派出所的一帮警察。没有给予任何解释，冰冷的手铐立即铐在了这位年近花甲老人手腕上。蒋宗林被强行绑架，随后是非法抄家，从6点一直持续到9点。女儿教学用的2台电脑、手机和大量私人财物被抄走，蒋宗林的妻子、女儿一起被警察绑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蒋宗林的消息，家人甚至连其被非法关押于何处都毫不知情，更不用说其他情况。当家人对此表示担心和焦虑时，抚琴派出所警察、抚琴街道办谢世农等毫不在意地说：“让送衣服，那说明人还在吗？”无独有偶的是，9月13日被绑架，先被非法关押于新京洗脑班的法轮功弟子、川大退休副教授丁泽阳的家人找到武侯公安分局一科询问情况时，警察说没有弄死他，没火化。人们在对这些公务员和执法者对自己同胞的生命的冷酷感到震惊之余，不免疑惑，是谁给他们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轻松随意地将生命折磨致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辽宁盘锦法轮功弟子韩崇辉10月20日被盘锦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警察一度将他送劳教，被劳教所拒收，现警察又将他关入洗脑班进行迫害。韩崇辉一直绝食抗议，现情况危急。
一年一度的挪威国际文化周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提供了展示自己国家文化的舞台。2007年10月27日下午，挪威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北挪威省府博德商业中心的演出。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